弟兄姊妹们平安，好，感谢主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，在这美丽的早晨，用你的爱吸引我们来到这里聚集。当我们聚集在这里的时候，主，你与我们同在。当我们聚集在这里的时候，主，我们也恳切地求你向我们说话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也将我们心灵里面最真挚的感恩和赞美和敬拜献给你。愿你在我们的感恩、赞美、敬拜中得着满足。亲爱的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在过去日子里面对我们的看顾和保守。主，我们仰望你。在未来的日子里面，我们仍然求你看顾、保守我们。主啊，我们中间也求主你赐福那些软弱的人。主啊，求主你加给他们力量。有疾病的，求主你伸出你大能钉痕的手来医治他们，使他们在主你的面前得着医治，得着痊愈。主啊，我们也求主你安慰心中忧伤的人，主啊，他们心中的忧伤，主啊，唯有你用你自己的话语，用你的恩典来安慰他们，使他们因着在主你的面前得着安慰。主啊，那些迷茫的人，主啊，求主你开他们的眼睛，如同开我们的眼睛一样，使我们能够看清、明白我们今生的意义。并且知道怎样的荣耀你的生命，亲爱的主啊，我们谢谢你祝福以下的时间，好使我们在这里的聚会能够亲眼看见你的荣耀，亲耳听见主你自己的声音。谢谢主，听我们这样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好，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。也是马其顿呼声的一个后续啊。保罗上个礼拜我们讲到，保罗听见了马其顿的呼声，就放弃了在亚洲的工作，于是就把他的工作就转向了这个马其顿，转向了欧洲。马其顿的呼声带来了欧洲教会的建立和复兴。那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，这是马其顿呼声以后，这个吕底亚归主。那这段经文呢，就讲保罗在腓立比的事工，以及在腓立比遭遇了逼迫，甚至于被下在了监里。我们读这段经文，我们实在是看见，在保罗的事工中，虽然遇到了逼迫，虽然遇到了一些阻挠，虽然也有撒旦魔鬼的工作，可是我们仍然看见，在保罗的行进中充满了神的恩典和神的荣耀。所以，当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来诵读的时候，我们实在是看见，在基督徒所遭遇的逆境中，我们有很多的时候，弟兄姊妹有一些误解，比方说，在我们的家庭，或者是我们的个人，或者是一些事上，我们遇到了一些逆境，遇到了一些不顺利的事情，或者是遇到了一些麻烦，我们总会以为这是神对我们的管教，这是神如何如何的来这个惩罚我们。事实上，有些患难可能是出于神对我们的管教和提醒，但是也有些患难，可能是出于神更奇妙伟大的恩典。有的时候我们不明白，所以呢，很多误解，很多的误解，总是觉得啊，我们遭遇患难了，我们需要求主赦免我们，我们就这个使劲的 醒察时间的认罪，没罪了也要自己给自己找出三分罪来啊，我没有这个罪，我没有那个罪啊，有的时候呢可能不一定是应得罪，当然了也有可能应得罪的情形。所以呢也有很多的时候呢，我们在逆境中我们就希望神救我们脱离这个患难啊，早日解除我们这个逆境中的这个环境啊，让我们能够过上舒心快乐平安的日子，幸福的生活。事实上我们却不明白，神是掌管一切环境的主，神是掌管一切环境的主。所以呢，一切环境的发生，一切我们所遇到的、所遭遇的一切的艰难，事实上在这艰难的背后都有神的美意在其中。下面呢，我们就从这段经文，我们一起来看在逼迫中的荣耀。逼迫本来并不是一件好事，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不希望我们遭遇逼迫，但是当你若学会用神的眼光来看你所处的环境的时候，其实有的时候的艰难，有的时候的逼迫，有的时候的患难，对我们个人来说未必是坏事。那我们从神的眼中看环境，其实你要学会看见神更大更宏伟的计划，是要接着你这个小小的环境一点一点来成就他极大无比的荣耀。我们读这段经文，看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，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，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，他被污鬼所缚，用法术叫他主人们大得财力。他跟随保罗和我们，喊着说，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，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理。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，保罗就心中厌烦，转身对那鬼说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。那鬼当时就出来了。好，我们读这段经文，我们看到哈，保罗这个写使徒行传的是路加啊，这个是路加以第一人称来写，说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，有一个使女迎着面啊。这个保罗和希拉和路加啊，他们往祷告的地方去祷告啊，去造就在那祷告地方的信徒。结果呢，在这个地方呢，就遇到了一个使女啊，也就是女仆，遇到一个女仆。这个女仆呢是被污鬼附着的，用法术啊叫她的主人们大得财力。这个污鬼附着的妇女，这个女仆呢经常有用法术。这个法术从哪里来的？对，当一个人被鬼附的时候，被魔鬼掌控的时候呢，魔鬼就赋予这样的人有一般常人所不具备有的一些能力，而这些能力呢多半是邪恶的能力啊。虽然可能表面上是在做好事，事实上呢他仍然不能够掩饰他背后的邪恶。俗话说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这个鬼呢就是在来为人推磨的。他这个为人推磨的时候呢，好像是要让人得益处，事实上呢他是要败坏这个得利的人，使他更加的贪婪，更加的放纵，更加心中能够有一种不敬畏神的心， 而且呢有一个依靠魔鬼撒旦的这样的一个意愿，因为魔鬼撒旦这个邪恶的势力能够使他怎么样不劳而获啊，这个是助长了人的贪心，助长了人里面的那个贪婪。所以呢，当这个被巫鬼附着的人，他用法术，这个法术基本上就是魔鬼的伎俩。魔鬼的伎俩通常有两个方面，一个是夸赞你，一个是夸赞你，让你飘飘欲仙，把你夸得像一朵花一样。结果呢，你最后夸你三次、三遍以后，你就不知道你是老几了。你就以为哎呀这个人这么样的夸我，这个人这么样的啊，还是这个人这个好像明白我，其实是魔鬼的工作。因此我们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特别谨慎别人对我们的夸赞啊。如果是真心的夸赞，你要将荣耀归给神；如果是出于私意的夸赞，你要谨慎你自己，不要飘了，你要祷告，要求神来洁净，并且要制止这种这种没有必要的或者是言过其实的这种夸赞啊，要谨慎啊。当面的夸赞其实是对我们生命的试探啊。如果有人当面夸你，夸的特别的这个优秀，特别的好，你特别要谨慎啊。这个是试探你的耳朵，试探你的心性。所以呢，当这个被巫鬼附着，他跟随保罗，他跟随保罗。从表面上看，这个被巫鬼附着这个势力，他跟随保罗，他为了什么？是不是因为保罗所传的道吸引了他？不是，他跟随保罗的目的其实是要来破坏保罗的事工，破坏保罗所传讲的道。不仅他跟随保罗，而且还喊着说，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，对你们传讲救人的道理。这个女仆所讲的话对不对？对。但是她的动机有问题。当保罗在传讲的时候，他也在那边大声的宣传，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，表面上好像是在为主做见证，为神做见证，围着保罗所见证的真理再怎么样做见证，但他背后的目的是要搅乱保罗传福音、服侍神、领人归主的这个次序，他要破坏这个次序，让人可能就不专注的去聆听保罗所见证的真理，反而可能会被这个魔鬼所附的这个女仆的话所吸引。这个女仆在说这样话的时候，好像她什么都知道，这些人是神的仆人，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，这些人是在传这个使人得救的道理啊，好像这个女仆所说的是对的。但是这个女仆所说的话，事实上呢，是为了哗众取宠，意思是要告诉别人，这些人的所有、所信的、所靠的，我也知道，因为我知道，因为我了解，表明我其实比他们怎么样，更加的厉害，对，还要厉害，要比这些使徒这些传福音的这个至高神的仆人们更厉害。意思是说，我也是以这种以假乱真的方法来混乱神的道啊。他并不反对神的道啊。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撒旦魔鬼的工作是公开的反对，其实并不一定啊。有的是公开的反对，肯定是魔鬼的工作，但是也有的是一种表面上的恭维，甜言蜜语，但实质上却是为了要混乱真理。 因此，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有智慧的耳朵，让我们能够听，也让我们能够分辨哪些话语是出于神的，哪些话语是试探人的，哪些话语是需要我们谨慎接受的。这是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，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这个被鬼附的这个女仆她所说的这些话啊，所以她一连多日这样喊叫，这个人的不辞劳苦，还显得很殷勤又热情，一直跟着啊。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也要谨慎那些跟随我们的人，跟随我们的人并不一定都是赞成我们的人，跟随我们的人并不一定都是支持我们的人。这些人表面上在跟随我们，表现 面上在说一些好听的话，但是这些人啊，他内在的那个动机其实是为了要败坏真理，败坏真道，败坏你的工作。所以他一连多日的跟随，一连多日的喊叫，你说这个人好像在给你做广告，在给你做宣传，你觉得哎呀，有一个在这个传福音的路上突然遇到这么一个人，你是不是觉得哎呀，好像知音呢、啊？是不是知音？哎呀，终于遇到一个这个认识真理、懂真理、明白我们辛苦的这样的一个人啊，其实未必是这样啊。所以当这个女仆一连多日的这样喊叫的时候，保罗就心中厌烦，厌烦了，喊到你厌烦。你知道有的人夸你啊，夸你夸到你厌烦，有没有这种情况？这个我有一次夸人被人反对了，我夸他这个我说呀，这个你我不太记得我准确的当时说的什么话，我就是夸他，其实呢我是出于真心的，我说哎呀，你这个人这个真不错啊，就是意思说你长得很好。结果对方立刻回答我说，你夸我长得好或者是长得美啊，就原话我不记得，就是这个意思，我自己都不认为我自己长得好看，你为什么要说我好看啊？我觉得这个夸他呢是挖苦他，实际上呢我是觉得他的好看啊，确实我是觉得可能他那一回所做的事情啊和他的整个的那个环境啊，我觉得哎他做得很好啊，结果呢他自己反对了。所以我那次呢我就学了一个经验，不要轻易去夸人，尤其不要当面去夸人啊，夸人背后夸人，夸人这个是很好。当然了，那我们又怎么能够这个学会赏识别人呢，诚恳说话呢？那我想我们基督徒应该真诚的夸人，也不要夸的太过分啊，要夸的恰到好处，实事求是啊，你不要这个太多的渲染啊。现在这个社会发展到这个还美女，无论老少丑俊都会美女啊，这个有的人就很高兴，但是到底是不是美女呢？当然我们也想到是这个，有的人确确实实很难成为美女，当你喊他美女的时候，我觉得是一个对他的这个挖苦和打击。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呢，你这个夸人是美女的时候呢，她的美到底美在哪里？你基督徒你一定要很清楚啊，你夸她的美啊，她的美是在哪里？不仅是外表，可能是心理啊，心理美才是真正的美。所以呢我们在夸奖别人的时候我们要谨慎。那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啊，当福音受工，我们看到保罗所传的福音他是出于神的差遣，保罗出去传福音是不是出于神的差遣？是不是出于神的旨意？马其顿的呼声是不是神的旨意？是神的旨意。那么出于神的差遣，出于神的旨意传福音，我们理解神若是神的旨意，我们所做的事情应该怎么样？尽都顺利。可是保罗做的顺利不顺利？ 不顺利，不顺利又怎么能说是神的旨意呢？所以，当保罗在传福音的这个途中遇到了这么样的一个搅扰，以至于让保罗心烦，他就开始转身对那个女那鬼说：“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。”那鬼当时就出来了。保罗受到了这样的一个搅扰，以至于使他心烦，结果。保罗就开始赶鬼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吩咐你从这个女人身上出来，这个魔鬼就出来了。我们看到魔鬼，今天我们讲的魔鬼是什么？魔鬼是被造的，也是个灵，也是个灵。那么保罗是谁？保罗是人，是神的仆人。神的仆人，一个人怎么能够跟灵界进行对抗呢？从我们个人的角度，我们每个人都没有那个能力，也没有那个权柄去与灵界抗争。但是，当我们看到保罗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开始宣告的时候，就带出了这样的能力和权柄。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行，但是当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宣告他的圣名的时候，以他的权柄和能力来宣告这件事情的时候，这个耶稣基督的名本身就会带着这种奇特的能力。所以魔鬼听到了耶稣基督的名，他就离开了，并不是因为保罗的话，保罗所说的话和平时说的话是一样的，但是此刻的保罗，他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的时候，这个魔鬼就离开了。我在20多年前在安徽的马鞍山那时候，第一次赶鬼也是这样，也是一个大教堂，大教堂里面我去讲道，讲到忽然有一个女的就开始在后面闹起来了，这个闹到这聚会不能讲。不能讲，我就说请几位姊妹把她带到办公室里面去。哦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，我就把讲道讲完了，讲完了，然后我就进到那个办公室。哎呀，那个办公室里面围绕很多的人，里三层外三层，中间坐一个被鬼附的人。完了以后，我就是这不知道怎么办。但是老师讲课的时候讲过，怎么样奉耶稣的名赶鬼，吩咐魔鬼出来。那个是听课，现实中间没见过，第一次见。所以呢，我心里面这个也很忐忑，但是呢，又不能够在弟兄姊妹面前装作我不懂，还要显得我懂，这个意思是要不懂不是很没面子吗？所以呢，我也装作我很懂，但是我也不知道下面该怎么做，完了以后呢，我就说，魔鬼，你走，那魔鬼也不走，这个后来我就学着老师的样子，装得凶一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魔鬼，你走！啊，他开始跟我说话了，他说我不走，为什么不走？这个后来，这个他说我没有路，你看你们这个把我的路都挡住了。后来我就想，好，那大家让，给他让了一个空，然后我们一起为他祷告，一祷告完了以后，祷告完了以后，哎。那个被鬼附的人就抽了一阵子风，哎，他就安静下来了。他就说：“告诉我走了。”我想这么奇特，走了。按照我过去的经验，这个人应该是精神病，是不是？医生从来都是觉得这种是精神病的，不会相信这个是被鬼附的。啊，按照我过去的职业就是这样。可是我就接着一个祷告，完了以后那个魔鬼就走了。所以呢，我想到的是，其实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和能力的荣耀的显明，阿门。所以我们看到啊，当保罗遇到了这样的事情，保罗遇到这种事情，其实是告诉我们啊，我们看到保罗不仅赶出来鬼，赶出了鬼，结果呢就带出了麻烦，带出了什么麻烦呢？因着赶了鬼，所以那个被鬼附的那个 使女的主人因此就断了财路。这个鬼再也不能够用法术，这个鬼走掉了，再也不能够用法术给自己的主人来谋取财力了啊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这个鬼的主人应该怎么样？这个时候呢，他就开始不愿意了。十九节说，那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，便揪住保罗和希拉，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，又带到官长面前说，这些人原是犹太人，竟骚扰我们的城，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。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，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，用棍打，打了许多棍，便将他们下在监里，嘱咐禁足，严谨看守禁足，领了这样的命，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，两脚上了木狗。保罗因着赶鬼，结果呢，赢得的是牢狱之灾。这个鬼被赶走了啊！我相信这个使女的主人们结着这个鬼，能够得到很多的财力，他对这个鬼是格外的关注啊。可是现在这个得力的财路突然没有了，这件事情的发生，我想摆在主人的面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选择。一个什么样的选择呢？他们应该明白，能够把他们家使女身上鬼赶走的那位有能力的才是真神。这个使女身上所有的其实不是真神，是一个非常有限的一个人。所以我们这个应该看到，假如这个使女的主人们是一个聪明的人，是一个聪明的人，他们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？应该做什么选择？对呀，要找那个什么更大的真神，更厉害的，更灵验的那位主，而不是要找这个被人怎么样随便就能够赶走了，就说明这个鬼的能力和他的地位，他的权柄都不够。所以呢，应该要去迎接真神，弃绝这个鬼。可是呢，这些主人呢却没有，他们在面对真神和自己的财力面前，他们选择了财力。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，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，哎呀，这个主人真的是不应该在真神的面前，为什么不要真神而选择财力，而选择把这些万军之耶和华这个至高神的仆人给他下在监里呢？给他控告下在监里。我们觉得这样的人是一个非常不理智、不智慧的人。但是现实中，往往我们其实在真神和我们的财富上，我们有的时候也是选择了财富。我们在真神面前我们不够努力，我们在财富面前我们却这个不遗余力，是不是？我们明知道这位神是真神，我们却在他的面前我们不下功夫，我们却在这个世俗的这些财力方面、名利方面，我们却绞尽了脑汁。我们一谈到真神的时候，我们就瞌睡来了；我们一谈到财富的时候，我们眼放绿光，是不是？有好多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，哎呀，一说钱，那就好像哥拉台听到那个掉了那个铜钱的声音，眼睛都快咽气了，立刻都精神起来了。一说真理，一说真神，大家就瞌睡来了；一说财力，就眼放绿光。所以我们看到哈，事实上我们看到哈，这个 这是一个灵界的冲突，灵界的冲突是真神与魔鬼撒旦的一个冲突，是一个灵界的冲突所表现出来的，在现实中其实是价值观的冲突。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，用什么样的价值观来面对我们的人生，这是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需要思考。这个使女的主人，他是唯利是图啊，他是希望有这个有钱能够使鬼推磨，他使鬼推磨又让自己得了钱。我们圣经里面其实教导我们说，这个金钱或者是说财富并不是罪恶，金钱和财富是中性的，金钱和财富是中性的，上帝也赏赐，不断的会赏赐他有些忠心的仆人有财有富，这是中性的。但是重点在于哪里呢？重点在于我们对钱财的态度，一个是钱财的来源是不是干净的，钱财的来源是不是从正途而来的。中国古人也有一句话说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你所有的那个道是不是正道啊？或者是你取的那个道，取财的那个道是一个歪门邪道，那么这就不叫做正财，就是上帝的赐福。虽然你可能会有，但是呢确实罪恶。那么第二点呢，就是你上帝并不拒绝他的儿女们拥有财富，但是他也看重我们怎么样的来使用你的财富，你的钱财你怎么使用。当你有钱了，有钱了以后啊，上帝更愿意让你进一个管家的职分，能够成为上帝祝福的管道，而不是啊，当你拥有财富了以后，满足了你的虚荣心啊，让你觉得你的满足就是因为有了钱，有了财富，所以你就趾高气昂，高高在上啊，与人说话的时候都腰杆子都硬了三分啊。所以你怎么样呢？应用这个钱，当这些钱财是上帝赐给你，要让你做他钱财的管家，而不是要让你做钱财的主人，或者是啊，围着你个人的享乐，围着你个人的享乐，然后来使用这些钱财。所以很显然这件事的这个使女的主人，他们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人，唯利是图的人。所以这件事的发生对这个被鬼附的这些主人们是一个考验，他们在这个考验中失败了，他们没有选择真理，没有选择顺服真神，接受真神，却是要做魔鬼的差役。他们选择了继续的唯利是图，并且为了他们利益受到的伤害，甚至于构陷神的仆人，去构陷，因为神的仆人保罗、希拉、路加，他们挡了自己的财路，挡了自己的财路。那事实上，保罗、希拉和路加有没有挡了他的财路呢？没有，因为他的这个钱财来路是什么？这是一个不义之财的邪路，这个邪路之财。所以呢，这个使女的主人们，他们就恨恶神的仆人，以至于呢就构陷他们，把他们这个下在了监里。所以我们从这件事情，其实这就给我们看到价值观，虽然可能对于这些使女的主人们来说，也许可能他们 够再有这样的生财之路了，但是却让他们走上了一条干净的神所喜悦的路。悔改，离弃自己过去的那些不可告人的那些行径，归向神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唯一的出路。所以当福音来临，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，当福音临到我们的时候，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，我们仍然存在着两个选择。第一个选择是接受福音，改变我们的三观，并且被福音更新，好使我们真正的成为在这个时代里面神荣耀的儿女，让我们成为这个因着福音被改变，使我们的生命有了价值，并且也明白我们生命的价值，让神来主导我们的生命，让福音来主导我们的生命，这是我们每一个真正的神儿女应该有的这样的荣耀神的这个生活，成为我们一生追求的目标。那么第二个是，当我们福音来到的时候，我们一个方面我们向神大大的张口要他的恩典，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这个不愿意背起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我们不愿意付代价。恩典好处祝福我们都要，但是为主背十字架我们却拒绝了，悄悄地拒绝了。我们不愿意围着主，围着基督，围着生命付代价。我们不愿意放弃属地的享乐，我们不愿意放弃世俗的生活。我们拒绝基督十字架在我们生命中对我们的塑造和雕刻。十字架是神的荣耀，但是我们却不愿意接受十字架在我们生命里面给我们的祝福。这个十字架给我们生命的祝福表现在哪些方面呢？表现在你生活中有一些不讨人不讨神喜悦的地方需要被十字架对付，需要你能够安心的全然的依靠耶稣，并且接受十字架对你的那个对付。十字架的对付，十字架首先是羞辱的记号。当你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，其实可能你围着基督的缘故放下你的自我。有的时候呢，我们不愿意放下我们不愿意接受十字架的羞辱。十字架是一个公开的，是一个对付自我的一个最重要最荣耀的一个记号。它的表现形式却是一种羞辱，表现形式却是一种软弱，表现的形式却是一种放弃自我。可是我们今天我们不愿意，我们虽然说主啊我们愿意接受你的福音，但是我们却不愿意接受十字架。因为在生活中有的时候也说，哎呀，十字架那可能是大是大非的事情。不是大是大非的时候，是大的十字架。你今天可能还没有这个能力，还没有这个能力去这个面对或者更具体的说，你还没有那个资格去面对。但是生活中的十字架，小十字架，其实已经足够让我们表现老我的了。你生活中一些不顺利，一些艰难，有时候你的表现，你其实是不顺服真理的，你总是要用你自己的想法，用你自己的智慧来抵挡，有的时候甚至于是逃避，抵挡不过我们就逃。有的时候婚姻也是神造就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，神有的时候借着 夫妻关系、夫妻之间的情感来造就我们个人。造就你什么呢？你愿意不愿意围着基督的名，在你妻子的面前背负十字架，甘心乐意的接受他对你的雕刻？有没有愿意围着基督的缘故，接受你丈夫在你身上的这个十字架的雕刻？说俗话叫做磨合，夫妻关系磨合，经过磨合磨合磨合，越磨越合，其实不是磨合了，是放弃了很多自己以为的权利。世俗的人呢，就觉得说为了这个家，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不要太认真，你认真日子过不下去了。其实从基督徒的角度，我们更积极的还要去爱对方，还要去服侍对方，这是我们的功课，这也是十字架的对付。所以呢，我们看的哈，价值观的对付，价值观的操练，其实对于基督徒来说，福音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操练。福音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，当福音来了，我们就要看到在你的生命和生活中有没有福音走过的那个痕迹。一些消极被动的对付，因着福音在你生命里面所产生的能力，让你开始用积极的态度来迎接，来拥抱生活中所有的那些可能给你带来艰难的那些处境。好，我们继续的往下看哈。所以当保罗他们下监以后哈，下监以后受了刑罚，二十二节就说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，因为这些人就兴奋作乱，就开始遭到众人的攻击。我们看到哈，一个福音的使者受到众人的攻击，我们会不会有一种思考，我到底是为什么？一个福音使者，当你面对攻击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坚信持守你所信的这位救主？你能不能持守圣经所教导的真理？所以当你受到攻击的时候，它会激动你里面的那个天然的老我，那个自我，你有的时候会爆发出来。当你没有攻击的时候，没有受到攻击，没有受到挑战的时候，你每一个人都好像是一个圣人一样，好好前行，满脸的陪笑，笑呵呵的面对每一个人。可是当你面对的每一个人是攻击你的人的时候，是你的仇敌的时候，你还能够很坦然的来面对他们，这就是你生命的提升。所以当保罗面对这样的攻击，不仅攻击，而且个人也受到了羞辱，被扒掉衣服。对犹太人来说，扒掉衣服知道吗，是一个很大的羞辱，扒掉衣服，剪掉胡子，因为他们这些人呢是罗马人，所以呢没有剪掉胡子。可是犹太人要羞辱人的时候，拔衣服、剪胡子、剃头发，理个光头，像我这样的啊，胡子刮得光光的。完了以后呢，这个当众扒掉衣服，挨棍打、杖责。你说这个是打的，这个疼是一个方面，其实羞用我们今天的话，这侮辱性极大。疼还其次，你说当着大庭广众自己被扒的没有衣服了，然后被打，这是多大的羞辱？这是一种心灵的摧残。所以这个打了，而且呢，这个下到监里要严严的看着，严严的看着，最后还要怎么样？两个脚上上木狗，下到内监里面。内监呢，可能就是一个，这个叫什么呢？叫 地下的这种监狱啊，地牢，还要用木狗，就是脚镣。这个脚镣呢，一边呢靠着自己的脚，一边呢可能钉在墙上，让自己走不了多远，只能够在这个范围里面去活动，像那个狗拴的那个狗链子一样，狗链子是拴在脖子上的，这个木狗呢是拴在脚上的。所以这个时候，我想对保罗来说也是一种挑战，以至于挑战他的是会不会怀疑自己所信的，以至于会让自己有没有信心继续为他工作。如果我信的神是真神，他为什么不保佑我不遭遇如此的灾难？如果我信的神是真神，他为什么会允许这样的灾难临到我？因为传道也不是出于自己，是神所差遣的，也是神给他的意向。所以当保罗面对这一切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他很坦然，很坦荡，不仅很坦然很坦荡，而且在监狱里面还能够向神祷告赞美歌唱，这就是信心。他没有一句怨言，反而在监狱里面这个半夜的时候，夜半的歌声却带来了上帝无比的荣耀。在极其至暗的人生的这个祭典，却向神发出了感谢和赞美。至暗时刻的赞美是神的荣耀，所以显明出来的，我们说逼迫所显出来的这个荣耀，就是在这个逼迫中，在这个至暗的时刻，你对神不仅不能够有他不是不仅没有丧失自己的信心爱心，而且还充满了感恩，充满了赞美，这就是神。保罗没有在里面怀疑抱怨，你看我今天这件事情没有怨天尤人，怨天是主没有保护他，尤人是当时在这个吕底家归主的时候，他们要离开吕底家就怎么样，十五节我们读一下十五节哈，亲的主，论于我是真信的，请到我家里来住。于是强留我们。假如吕底家没有强留，保罗和希拉和路加他们就走了。如果走了，有没有这个事？就没这个事了。你看哈，前面强留他们，那如果是我们，我们会说，你看要不是你留我，我都走了，我都窜到哪里去了，是不是，我都跑到哪里去了，跑洛阳了，你非要让我留在你家住，结果你看被抓进来了，是不是。有的时候啊，看起来有的时候是一件好事，其实这里面也有神的美意。对于吕底家来说，你是不是爱神，爱到爱神的仆人，这不是真诚的爱。对于保罗来说，他接受吕底家的留，他也是能够成全圣徒，甘心愿意接受吕底家的邀请。可是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他却没有以此来作为一个推卸责任或者是一个抱怨的理由。这里面其实让我们看到，一切环境，一切事情的预备都有神奇妙的恩典，阿们啊。所以这个保罗至暗之中显明神的荣耀，这个不仅他在监狱里面唱诗赞美在这个 在监狱里面向神献上感谢，这样所表现出来的信心，这样表现出来的信心，他们的赞美被监狱里面的人听见了，他们的感谢被监狱里面的这个狱友看见了，他们的信心在狱友中间，在狱卒中间都做了美好的见证。这些人是因着信耶稣的，坐牢里面的人都会问，你是因为什么来的？对啊，你是为了啥？有的人说我偷自行车，有的人说我偷电瓶车，有的人偷人家钱包，有的人偷人家这个煤气罐，你是因为什么来的？我是因为信耶稣。所以保罗进来肯定是很多人也问他，一问他就知道他们是信耶稣的。你信的是真神吗？那你信的如果是真神，你对真神的信，在这极度这个痛苦黑暗的地方，你还能够有坚定的信吗？可是保罗他们的信心却成为那些狱友的见证，狱友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他们是真信的，因为你们是真信的，就相信你们所信的那一位神是真神，就给真神做了美好的见证。假如你在监狱里面，你自己也痛哭流涕的在那里面，在这个疾病中也痛哭流涕的，哎呀主啊，你看我的信主这么多年了，为什么让我得这个病呢？你赶快离开我吧，我怕了你了。疾病能不能离开？不能离开。监狱里面你说，你看我怕了你了，监狱能不能放你出来？也不能够放你出来，放你羞辱了主的名。但我们不是因为说他放不出来我们就开始赞美了，不是，是因为信心，是因为信心，信心所带出的荣耀，信心所带出的见证，信心在最这个极端的黑暗中才能够看见你的信心到底是真还是假。一切都顺利，你都会赞美啊，在顺利的时候的赞美是只是赞美的开始，在逆境中的赞美才是真正的赞美。阿们。所以因为他们的赞美，地就大大的震动，锁链都掉了。看啊，这一切的环境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，为什么会地震呢？啊，因为保罗希拉他们的信心，他们的赞美，他们的感恩震动了地狱的门，不仅震动了地狱的门，也震动了监狱的大门。所以所有物质对人的限制，那个无论是脚镣也好，无论是木钩也好，无论是监狱也好，无论是铁窗也好，任何环境其实都不能够成为我们信心的拦阻，任何艰难的环境都不能够成为我们敬拜赞美的拦阻。所以当他们在监狱里敬拜赞美的时候，这个就带出了神的脚，神的能力就在那个地方彰显，结果呢就地大震动，地大震动。那些坐牢的人没有一个跑的，他们为什么不跑呢？保罗没有跑，是因为他比较诚信，既然你关了我，我就不跑，我要坦然的面对。那些坐牢的人为什么不跑？他们因为看见保罗希拉他们能够坦然面对，在这个环境里面没有害怕，蛮有信心，所以他们因着保罗他们不跑，所以这些狱友们也不逃跑。看，这就是信心的行为所产生的果效，信心的见证所带来的影响。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会影响一群人，一个真正有生命的人是祝福一群人，让那些狱卒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神的同在。他们想跟这几个人怎么样，即使在监狱里面，我也想跟这几个人怎么样 多待一回。有的人在一起越待是一种享受，是吧？待在一起是一种享，也有的人待在一起怎么样？是一种煎熬。有的时候话不投机半句多，但是他说话都不想啊，别想在里面多待一回啊。这些监狱里的人就想看着保罗、希拉他们在监狱里面，看他们的结果。所以他们连逃跑都没，逃跑的概念都放弃了。这是一个有基督耶稣生命的人，在任何地方都有生命的影响力。阿门。都有影响力，在监狱里面都有影响力。最后，从35节到最后，保罗告诉他们自己是罗马人，要放他们，告诉他们是罗马人。为什么在放他的时候说是罗马人？为什么保罗不在开始抓他的时候就说自己是罗马人呢？因为罗马人有特权，在罗马的版图上，所有罗马人他在一般的法律的面前，他享有特赦权，所以保罗没有行使自己罗马人的特殊身份。但是在最后为什么要说这是保罗要公民权？保罗在这里提出他是罗马人，并不是要用罗马人的特殊身份来找到公平和公正，而是他提出了他公民的权利。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利，每一个国家的文明度就要在乎他的宪法。就要看他这个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有多大，所以一个国家对公民的权利越是尊重，这个国家的文明度越高。一个国家的宪法对公民越是有限制，啊，说明这个国家这个它的文明度其实不高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。我们每一个人、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宪法，啊，宪法的关键就在乎对民生的尊重、对民权的尊重。这个给民生民权有最高保障的国家，是一个高度文明、敬畏神的国家。所以呢，当保罗提出公民权的时候，啊，他也是要让我们。今天的基督徒，让我们明白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公民权，都有自己的公民权。只是有很多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公民权好像体现不出来。所以我们要为我们所在的国家祷告，求神让我们在这个国家里面越来。活着越能够有神的荣耀，所以保罗提出了公民权的时候，这个官长就立刻就害怕，就害怕了。他害怕的不是保罗，害怕的是国家所赋予的权利。所以我们今天求神也给我们有智慧，当我们遇到一些特殊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也记得我们是国家的公民。我们有行使公民权利的这个义务，这也是所谓任何一个人在任何一个地区都应该明白，因为神是神，人是神，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，所以呢，这叫做的有一个词，法律的词叫做人权神授，这是上帝所赋予的，不是哪一个国家对我们的恩典，哪一个政府对我们的恩典。人人生而平等，人人被造平等，在上帝的面前都是平等的，没有任何人和组织比我们更高一层、更高一级。所以，我们求神也给我们有这样的智慧。那么，今天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哈，围着传福音的事工，并不是说。所有传福音的事工都是一帆风顺的，在传福音的过程中，依然会有撒旦魔鬼的搅扰，所以基督徒需要 回到神的面前啊，要看神的作为，要不断的祷告，一切的环境都在上帝的管理之中。没有上帝的允许，我们的一根头发丝都不会落在地上。所以任何顺境逆境都有神的美意，任何我们个人的健康，甚至于有的时候我们所遭遇的一些艰难，也有神的美意。所以我们求神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明白神是掌管环境的神。所以为此，我们就要围着我们所处的环境，我们感谢主把我们放在这样的环境里，是要让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来荣耀他，为主做美好的见证。正如保罗在监狱里面仍然能够赞美，在监狱里面仍然能够歌颂一样，因着他的赞美和歌颂，就赢得了禁足一家的悔改。可以说，如果没有保罗的下监，就没有禁足一家的悔改得救。为此，让我们明白，神之所以允许保罗下监，其实就是为了使禁足一家得救。为了禁足一家得救，所以保罗受的再大的打击，再大的苦痛，都是值得的。阿们啊，这个苦痛、打击、逼迫，都是神的荣耀。阿们啊，这就是神的荣耀。我们怎么能够活出神的荣耀？这就是神的荣耀。求神赐福给我们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借着这段经文向我们说话。主啊，我们好多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忘记了主你是掌管环境的主。主啊，一切环境都有主你的掌管，无论是顺，无论是逆，其实都有你美好的旨意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明白，主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也是掌管我们生命的主。主啊，我们求主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，能够在主你所允许临到我们的环境中赞美感恩。谢谢主，求主你祝福你面前的每一个儿女，祝福今天来到这里的每一个朋友，让我们都能够成为你。